这个性洁品的经文呢，主要是表明了中跟灵洁，就是中等根器的这些罗汉们，他要领悟理解依佛乘的思想。大家看一下经文，尔时会命须菩提摩诃迦藏言，摩诃迦摄，摩诃莫犍连，从佛所闻未曾有法，世尊受舍利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法悉有心，欢喜踊跃，即从坐起，整衣服，偏袒右肩，右膝着地，一心合掌，取躬恭敬，瞻仰尊严，而白佛言：我等居僧之首，年病朽迈，自谓已得涅槃，无所堪任，不复进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世尊往昔说法既久，我实在坐，身体疲懈，但念空无相无作，与菩萨法游戏神通，敬佛国土，成就众生，心不喜乐。所以者何？世尊令我等出于三界，得涅槃证，又经我等年已朽迈，与佛教化菩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生一念好药之心。我等今与佛前闻受声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心甚欢喜，得未曾有，不畏于今忽然得闻稀有之法，生自庆幸，获大善利，无量珍宝，不求自得。这是这个四大弟子啊，中根灵解的一个白佛自成啊，回顾自己，就是因为不理解佛法，所以执着三乘。那因为理解了呢，所以他觉得不求自得啊，就能生大性洁。这四大弟子尔时，这个会命须菩提摩诃迦藏言、摩诃迦摄和摩诃莫犍连，这四大弟子啊，在佛的弟子当中是很有代表性的。会命须菩提是解空第一，所以金刚般若都是以须菩提为对基众，因为佛法的核心是般若，这佛法大海呀，性为能入，智为能度，就只有智慧，就是通达无我的智慧，才能超登彼岸。如果没有通达无我的智慧，你在这个信佛的佛法的大海里面，还是永远找不到边，就没有办法到达彼岸。那么慧命须菩提呢，是代表解空第一，就空性的智慧他已经完全证得，这是第一。第二呢，摩诃迦藏言，论义第一，论义就是不但身心能证空，而且呢还能够能说善道，这论义，就谁辩论都辩论不过他，这个迦藏言很厉害。第三，摩诃迦摄呢是头陀苦行第一，是代表实践，你看能说能做，有些人能说不能做，有些人能做也不能说，这个有些人呢他能空他不能有， 这个须菩提它能空啊，迦藏言摩诃迦摄都能有啊，能空能有，但是有些能有啊，能空，但是一两边都容易执着一边，所以后面的摩诃莫见脸呢是神通第一，就是能够通达，哎，空有能够通达，这个解空能解又能说，说跟不说能够通达，能说又能做啊，能做又能说也能够通达，所以这四大弟子啊，是代表我们大家修行的每一大都要具足。这四大弟子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一切佛法得受用的人，最核心的点就是证悟般若空性。如果没有证悟般若空性呢，他永远都只是一个凡夫而已。就是知识再丰富，就算一些学者，他把文章写的好像全世界都著名了，但是如果他自己的内心没有受用啊，他也只是停留在信解的阶段，也就是没有进入佛法的核心区域。虽然文字是公开的，经书是公开的，谁都能读，谁都能背，甚至谁都能说，但实际上是不是能证得空性，能不能进入佛法最核心的区域，那就以空性为根本。是证悟空性的人能够进入佛法的核心区域，不能证悟空性的人他就进不了这个佛法的核心区域。所以这个佛法它有很强大的一个自检系统。什么叫自检系统？就是我们修行的过程中大家要自己检查自己，不要靠别人来检查你。如果靠别人来检查你，那个别人没有精力顾及的时候，你就堕落了，你就被动了。所有事业有成就的人，他都有自己检测自己的能力的。修行也是一样，你只有不停地检测自己，发现自己哪里错了就改，哪里错了就改，这样的人他就进步。如果你老是想让别人来说你呢，有时候就会落于这个形式，落于虚假，就像领导来检查的时候，你才装模作样做得好一点，领导不来了你就不做了，那这样子这个地方就搞不好。那么只有你自己检查，对，才会进步。所以这个学佛法，佛教的最优点，最大的优点呢，就是佛法的这个系统，无论是解脱道、菩提道啊，还是人天道，它有三道，全部都是有自检系统的，就是自己用自己的标准来自己查，查到了，那就是问题就要解决掉。那他这个三个系统是怎么个自检法呢？就是世间系统，它是用五戒来作为一个自检系统，五戒就是杀盗淫妄酒这五个。那么这五个大家都知道，只要你学了佛了，就知道佛弟子是应该怎么做的。这个三规五戒，那么三规五戒系统大家不一定学得很细，但是大概的知道了就够了。也就是说，如果有一天有一个居士，他说自己是菩萨戒弟子也好，五戒弟子也好，怎么样也好，那么如果他杀盗淫妄样样都来的，人家说这个是假的，不是真的啊。那么如果是个和尚呢，也有这个戒律还有标准，如果他做错了事情了，人家说你这个佛教怎么这么坏呀，那佛弟子就说他不是真的和尚，是假和尚才这么干的啊。所以呢，他这叫自检系统，就当你这个标准出来以后，那个坏的都被你扫除在外了，它自动的扫除在外了。就是真正的佛教徒他是不承认他的，当然佛教徒都没有了那就没戏了。就是你自检系统要有人来自己，有佛教徒来自己检测自己，这是一个世俗的一个自检系统。那么更重要的呢，是圣人和凡夫的标准佛是有的。那标准在哪里？就是空性，慧命须菩提，解空第一的空性。空性是什么？就是无我，这个是佛法区别于其他外道的一个重要的标准。所以佛教不怕别人来学，不怕别人来偷。你所有的新外道的人，你天天来学佛法可以，你那些学者来学佛法也可以， 你学的能说善道也可以，你说佛教再坏也没关系，你只管来学。因为你说他坏，说他这个不完整，说他什么，说明你还没有内涵，你还是外行人说外行话。那么如果有一天你学着学着你就进入了他的这个无我的空性了以后，你发现那些假如你是一个基督徒或者是一个一神论的这个宗教徒，你学佛法明白了空性了以后，你才发现这才是好东西，他自动就放弃了其他教的信仰了，这叫自解系统。那么如果你学了半天你说佛教就是不对，那再怎么说它不对，其实因为你没有明白空性，你连佛教的核心都还没碰到，你说它不对你怎么说呢？你再怎么说没用，是外行人说外行话。你看这就是他的自解系统，因为他有这个自解系统，你进了门了都是自己人，要么你没进门，没进门本来就不是自己人，所以他是自己，这个系统是非常好的。那第三个呢，就是大乘菩提心，就你说对大乘佛法有受用了，那就你做出来看，你有没有利益众生的心，有没有慈悲心去利益他人。如果你没有利益他人，你说的再好没用，因为在你的生命中你还是很自私，还是很自己，哪怕你是个罗汉你都啥都不想做了，你哪里是什么大乘菩萨。大乘菩萨他一定是在无我的这个状态下，他一定是要去利益众生的，那么你在利益众生很在意自己，那说明你还是个凡夫菩萨。所以他这个大乘的这种自检系统也是非常完善的，就是看你有没有以自利利他的心。那么这些教理呢都在那里，就是佛呢把这个三个框架都告诉我们了，一个是一切智，一个是道种智，一个是一切种智。一切智就是空性，空性的智慧，因为一切事物一切万法的本质都是空，他明白了这个空，这个本性是空，明白了证悟了这个空性，他就得一切智。那这个是第一个阶段，他就放在那里，这个标准放在那里历尽2000年来也不变。不要说2000年不变，就是在你的佛法哪怕是灭掉了，但这个道理它还是在那里，还是不会灭。所以佛说法住法界不生不灭，佛法本质是不会灭的，经书可能会被烧掉，但是这个法是宇宙的理，它怎么能灭得掉呢？它不可能灭得掉的。那么如果有人去修正了，去发现它了，这个法就彰显出来了，在人当中就会有用了。所以它是这个这套的自检系统是非常好。所以第一个就是须菩提啊，须菩提。那么他明白了这个解空第一了，这个空性明白了，有了空性的金刚般若智慧之后啊，那你能够把它说出来，就信解坚固的人，你有所证悟，当然就有所表达。佛法有很多的表达的方法，总合起来就两种，一个叫遮权，一个叫表权。表权呢，就是告诉你有真如，有佛性，有涅槃，种种都是有，真实不虚，这叫表权，就表述出来的。那么还有一种呢叫遮权，遮权是什么呢？遮权就是我跟你说不清楚的，我告诉你不是这样子的，这叫遮权，就是没有告诉你具体的东西。比如说无眼啊，比如说生意无色生香味触法，无眼界这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反正你说什么都不对，那叫遮权，就把你那个说什么都不对的那些全部把它扫除干净了以后，你剩下来就是对的，说什么都不对。那这个是两种方法。所以这个禅宗啊，到最后发展到这个杀人剑活人刀，就是一句话出来，遮权表权两个都给你表达，什么是佛，庭前白子树，你看他两个都给你表达了。什么是佛，他不回答你什么是佛，因为你脑子里面有一个佛的概念，你总想给他说半天什么是佛，他不回答你，这叫遮权，就把你问的这句话都给你打懵掉了，不回答你这句话，这句话没有意义，因为你这句话问出来都是妄想，都是颠倒，所以他直接就遮掉了，这叫不回答。但是庭前白子树是在那里的，他又肯定了，这叫表权，就表达了这个一切万物在生机当中它已经在表现了。所以有些常说什么是佛，他举一个手，其实也是这个道理，你没有明白遮权表权的这个功夫的时候，你确实会莫名其妙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其实他这种表达方式表达的清清楚楚， 但你如果修行不到那个份上呢，可能也难以体会啊。所以这个家藏言它是表权，它是论义第一啊，一定要表权遮权，要给你只要有境界、有证悟、有途径的啊，有这个过程修正的过程的，佛菩萨都可以给我们说清楚啊，表达清楚。那么说和证都有了，所以要落实在你的现实行为当中啊。这个加色两个字啊，又叫做引光啊，引就是饮料的饮，这个词也是很有意思。为什么这个翻译叫饮光？哎，我们有饮水的，没有饮光的。那这个光怎么会饮下去呢？其实就是把你的智慧落实在你的行为中了。智慧落实在行为中，你的智慧别人看不见你有什么智慧，但是看见了你的行为，从行为当中知道了你的智慧，这叫做引光。智慧在哪里啊？智慧其实是看不见的，但是如果有人能说上道，说哎呀这人很有智慧，你看说的这么好，关键是他做了没有。如果他做了，当然说也是一种做啊，就身口意这三业，说也是口业啊，也是一种做。但你行为呢，是身体的行为，所以当你的智慧隐藏在你的行为当中的时候啊，这个极高妙而反平常。所以禅宗祖师到最后有句话叫平常心是道，就真正最高明的人，他确实让你看不到他高明之处。如果天天让你看到高明之处，你要小心，那是有可能是妖魔鬼怪来作怪的。他看让你看不到任何高明之处，但是也让你看不到有任何毛病之处，这就很厉害了。他没有毛病，他这个人是正常的人，真正正常的是没毛病的。我们大家毛病太多，但是我们的光明也不够，所以呢我们很想求奇特啊，好高骛远，很想这个出人头地，很想与众不同。那么这些想法其实都是自己的妄想心在作怪，妄想分别在作怪。那真正的这个引光，就是把你的光明就像饮料一样的喝到你的这个肚子里面，变成你的营养来滋润你。那这个佛法的光明智慧呢，你要把它收藏在你的身心行为当中，你去享受它，得到佛法光明的这个智慧啊滋润，而不是呢表现在外，不是故意要表现给别人看，是你的身口意这三业，你的整个生命已经得到智慧的滋润。所以这个迦摄尊者啊，他头陀苦行第一，他表现外在的是很苦，但他的内心却一点都不苦。这个是佛的大弟子，这个在我们这个人世间最难搞的也就这一招，就是一般的人都容易着相，有成就的人总觉得应该很风光才是，应该搞得让别人八抬大轿抬起来才是，应该搭高台坐得高高在上才是。其实凡夫的心就这么折腾，很多这个外道甚至很多邪教，你看包括什么，大家有没有注意那个叫什么第三世多吉羌佛啊，这个邪教大魔头啊，这易云高这个搞几十年折腾，现在越折腾越厉害。那全国有很多地方，全世界的很多地方，在美国现在可能到处去坑蒙拐骗啊，他这个搞起来像佛像一样不男不女的啊，这个口红画起来啊，这个人搞起来是像鬼一样，就觉得好像离佛像靠得很近啊，长得肥头大耳的。实际上这个只有魔头才搞这些招，很多粗信的人根本就不懂得佛法的道理啊，就被他一骗一个种啊，这骗来后还觉得他很厉害很牛啊，这网络上还经常发布这些消息，所以这个问题也非常严重。就是佛把迦摄尊者作为大弟子放在他的边上，大家去寺庙看到那个左边那个就是迦摄尊者，左右啊阿难迦摄两大弟子。阿难很庄严很圆满相，迦摄呢是一个老头陀苦行的啊，愁眉苦脸的样子 所以诸位以后你看的法师啊，你就不要说这个法师长得很庄严，就是修行好。那人家迦叶那么老态龙钟，他也是修行最好。那你也不会说，哎呀，这个人修苦行，你看他就是修行好。那阿难迦叶还长得这么漂亮呢，装在那里。所以你一着相你就错了。佛的两大弟子是有表法的，他为什么要选择两个在他做弟子，就是给你们看，你们不要以为那个看去老态龙钟的就是没修行的啊，也不要以为修苦行的就是修行的。这个世俗凡夫他就是有这些执着。有些人认为这个气色很好就是修行好，有些人认为呢这个修苦行的就是修行好，哎，苦的好像这个天天看上去好像很干枯，脸上一点血色一点气色都没有，觉得他修行好，马上就升起这种恭敬心。其实这些都是表象，不能着这个相。圣人为什么要把这个放在这里？其实就怕别人拿着这个修行好的状态，然后有些装模作样的以为修行修得好，拿世俗的那种观念，总觉得你这个脸上红光满面才是修行好。不但释迦牟尼佛如此，我后来发现连孔老夫子都如此。你看颜回居陋巷，一当时一瓢饮，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他天天居一个很简陋的一个巷子里面，一当时一瓢饮，人家都受不了的那个苦，他在那里受，我觉得他肯定不会吃得红光满面，在那里这个招摇过市，他肯定还是一个仙风道骨一样，就是很清淡很简单。那这样子他内心非常的富有，非常的丰足。你看这些圣贤呢，他为什么把身边的人会这样的人在他身边？当然他除了这个表法以外，就是除了表法以外，就是不能着这个外在的相啊，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指示。也就是说迦叶尊者他把他的光明都内敛在他的内心，所以叫隐光啊，这个很形象，才会这样。那么颜回呢，他能够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因为他内心其实是其乐融融的，但他外在呢也是看上去说难听的还是挺可怜的，一天就是喝一点水，这个吃一点饭，还住得特别简单，人家觉得他的生活怎么这么苦啊，其实他内心人也受不了的苦啊，说人也不堪其忧啊，谁都受不了这种很艰苦的生活，但他自己呢却能够很开心很快乐。就这个也是说明他们在实践这个真理的过程中呢，把这个真理给他的光明都隐藏在里面了，也可以不隐藏的，但是也可以隐藏的。如果你不隐藏呢，天天在外，那么有人稍微有点风光的这个信众呢就容易上当。如果你都隐藏了没有风光了，人家以为一看学佛的人学的都是看上去都没有吃饱饭一样，吃点菜都是脸上吃的都是菜色的，一点气色都没有，人家觉得哎呀学佛不能学，越学越糟糕了，好像都着在这个相上。所以两边都有，那就学佛不是学表象，而是学内在的这个智慧。智慧学完以后，你表象怎么表都可以啊。所以迦叶尊者，那摩诃末犍连呢是这个神通第一啊，神通第一，神者天然，通者自在。这个神通第一的意思啊，就是天然大业，不假装潢，刻意求全，缓至损伤，这反而又损伤，就是生命当中所展现出来的因缘果报，它怎么展现你都可以很圆满的心去接受它，改变它，超越它，不要被它所困。那这就是佛法它指导我们的。那么如果你刻意要这样刻意要那样呢，反而自己受了很多的伤害啊，就受伤害更多。所以什么是神通？就是自在是神通啊，天然自在啊，自然而然没有障碍，就身心也没有障碍啊，这个行为也没有障碍。这就几个都是大的啊，是大迦叶、大迦瞻延、大摩犍连啊，摩诃就是大的意思。那在这个佛的1250弟子当中，他们是大弟子啊，十大弟子当中他们也是大弟子，所以这个大中之大。这些大弟子 跟佛都40多年了，佛在法华会上才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他们，他们才接受。所以可见这个大乘妙法不是一般的人很容易接受的。所以我们大家如果能接受了，也是过去无始劫来种了很多很多事的善根啊，才能够接受。接受了以后还要去受用。那他这个四大弟子啊，就一起说啊，说得非常啊，这个非常诚恳，说从佛所闻，未曾有法。他听到佛啊所说的是未曾有，这个法是未曾有。未曾有对我们来说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就是大乘一切法皆是佛法，这是未曾有。我们现在要了生死啊，看到这个肉体之躯还是无常的，还是充满了这个贪嗔痴慢疑，充满了这个杀盗淫妄啊，种种妄想颠倒啊，五阴的这个身体啊，就是一切苦啊都聚在这个身体当中啊，身体叫苦聚啊，就是聚集在一起的这个聚啊，苦聚集在一起构成了我们这个最期的这个生命。那如果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如果保不住了，你内心充满了这个仇恨和对立的心态的时候，当这个心态出现了，你堕到地狱里面去的众生呢，他那个叫苦聚，那个叫工具的具，你的身体就成为苦的工具啊，不是造快乐的工具，是造苦的工具。这有些人的人生，他就不停的制造麻烦，这叫苦具啊，就是家里面对长辈不孝顺，对子女呢也不爱护，周围的人也不友善，这样的人他这辈子呢就苦在你看到那个脸上就纠结的像苦瓜一样，就他最深他就只是制造苦。所以叫苦的工具，他这一期生命就制造痛苦。那么人呢，我们本来说按正常人呢，有制造痛苦也制造快乐也制造善，有时候也制造一些恶，那这个制造各种六道轮回的这些内容。那实际上呢，在这个六道当中啊，我们现在就是制造的这些烦恼痛苦是习惯的，制造快乐也是习惯的，就善恶好坏都在那里。那么如果再进一步的，就是对我们来说未曾有法是解脱，解脱对我们来说是未曾有，就我们不曾有过解脱。什么是未曾有？我们有眼耳鼻舌身意，有色声香味触法，内在的有自我，有我执。那么空性它是没有这一切，所以叫未曾有。空性的未曾有，就像这个杯子的空性一样，杯子是陶瓷的，陶瓷我们觉得杯子是有，但这个杯子它的所有的内容都是陶瓷，所以杯子自己没有自己的属性，它的属性是空，是零，它的属性是零。所以杯子的本性是什么？是没有杯子，所以叫无我性。空性也叫无我。杯子我们觉得杯子有，就是有杯子有自我，但是杯子是陶瓷的，所以它的属性没有自己。它没有自己，这个没有自己不是我现在说它了它才没有自己，不是我们大家理解到它才没有，我们没有理解它是一直以为它都是有的。你理解了以后你想哎，好像是没有哦，它是陶瓷，它不是杯子。所以杯子自己就是未曾有，未曾有就是曾经都没有，不是说以前有我现在明白了它才没有掉。我们以为破我执是有一个我通过修行以后把这个我破掉了，好像这个杯子把它砸碎了，这个杯子就没有了。不是砸碎了，是杯子还在这里，它就没有自己，因为它全部都是陶瓷，哪里是自己啊？啊，这叫未曾有，曾经都没有，不是有一个。那么这是对我们来说，就是当你明白了一切法本质是空的时候，这叫未曾有法。其他的法都是曾经有的法，其他的法哎呀，人要追求快乐啊，离开痛苦啊，做好一点啊，做坏一点啊，你做多少事情啊，干多少活啊，有多少意义啊，上天堂啊，下地狱啊，都是我们曾经有过的， 我们一直来在这里就是来回的在这里折腾，都是曾经有过的。未曾有就是你生命的本质是无我，那个是未曾有。如果你有一天明白了这无我，你就知道不是说哎呀我在轮回那么久，你看我现在终于开始明白无我了，以前我都没有这个无我，没有这个涅槃，现在我终于有个涅槃了。涅槃哪里是有啊，如果有一个涅槃，如果有一个涅槃跟你有一个杯子是一样的，那你说是不是没有涅槃啊？没有涅槃你又针对有说没有，那就是偏掉了。就像好像我杯子把它砸碎了才说没有杯子，实际上这个涅槃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自我总以为有一个我在这里轮回，有一天你破除了我执了，好像这个我就消失了，实际上没有一个我在消失，只是你以前根本就不知道，所以误以为有个我，以前以为就是有个杯子在，你明白了杯子的属性是陶瓷的时候，你发现其实杯子一直都没有自己的属性的，一直都没有，不但杯子没有，房子也是没有的。我们这个人体，我们的所有的妄想，所有的这一切你能够感受到看得到说得到想得到的东西，特别是自我，它的属性一直以来都是没有的，这叫未曾有。未曾有，我们会想到以前有我现在没有，或者想到我现在有我执啊，我以后修行我把这个我执破掉了就好了。所以佛经里面有时候很多方便都告诉你要破除我执啊，你要破除那个执着啊。有执着吗？那个执着如果是真的有，你能破得了吗？这关键它本来就没有，让你误以为有，误导自己以为有，以为有个我在那里恐惧，以为有个我在那里伤心，在那里难过，所以啊，围绕这个我就展开了很多的工作啊，进行了这个大逃亡啊，六道当中我们是进行大逃亡，从生逃到死，从死逃到生，不管逃到哪里你逃不过，因为它从来就没有啊，后面是纸老虎，没有人追你，你拼命在那里逃。逃了半天到最后才发现从来就没有人吓唬过你，因为那个你本来就不曾有过，所以这个未曾有法啊，这从佛所闻未曾有法啊，这是四大弟子啊，这个迦叶尊者第一个告诉我们，他们之所以证悟罗汉是因为从佛那里听闻到了，哦，原来我是未曾有啊，未曾有。那么我们呢，对我们来说，我们今天也可以听闻到这个未曾有法，从来就不曾有，不是我现在有了把它卖掉，把它变掉，把它消灭掉，不是以前有个我现在把这个我破掉。我们都觉得有我执，就像说水中有月亮，有月亮我们去救这个月亮，有一天就要把水中的月亮要破灭了，就告诉你水中没有月亮，没有月亮，其实水中从来就没有月亮，什么时候有过月亮了？但是我们大家都救这个月亮的时候，得顺着我们的话说，哎呀，水中月亮没有的，你那执着水中月亮是错的，然后那个观念要破啊，破啊，破啊，破到最后，其实不用破也没关系，啊，它本来就没有。但是你说没有，你又受不了，你总是有这个我，所以所有的是非烦恼都围绕这个我展开了。那么它是第一个，就未曾有法。第二重呢，就是世尊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这个是未曾有法，这个是证阿罗汉的人，他水中没有月亮啊，水中哪里有月亮啊？这水中是没有月亮，水中是没有月亮呢，你在那救水中月亮呢，所以告诉你水中没有月亮，水中一直以来都没有月亮，这未曾有。明白了水中都没有月亮了，他还告诉你，你以前救水中的月亮，救了半天，想了半天，那想得很辛苦啊，在那里这个为了我要干嘛干嘛，你看我有我的家人，我的孩子，我的什么身边的人，哦，一直在那里想，搞得辛辛苦苦啊，一直想维护这么一个团结，维护这么一个家庭，维护这么一个生命啊，维护一种快乐，一直想维护，但是生生死死维护来维护去，你还是老样子，基本上六道轮回都是换汤不换药，你的本质没有改变，还在贪嗔痴我执当中，还都在救这个水中月亮，你怎么救呢？它本来就没有，你怎么救？ 不管你怎么就想尽办法就都是换汤不换药。所以世间的什么宗教啊，什么哲学啊，什么道德啊，什么文明啊，这些基本上都是换汤不换药，都是为了大家活得更开心。那说的为大家活得更开心都已经很好了，那些不文明的东西都是让大家活得更痛苦。就是它已经很好了，关键是你救的都是水中月。所以呢，第一个先看到水中没月亮，第二个还告诉你还有个月亮，那个月亮在哪里？你之所以看到水中月亮是因为天上有月亮，如果没有天上如果没有月亮，你水中怎么会有月亮呢？那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依佛称的诸法实相是你生命当中本来就有的。天上的月亮是万里无云万里天，是千江有水千江月，所有的水都可以呈现这个月亮，这是天上月亮的本能，它本来就有这个能力。其实天上月亮也没有跑到水里，水里的月亮也没有跑到天上去，嘿，水中就显现说这个月亮来了。那么我们的心性呢，可以在千百亿化身，也可以在你这里呈现你生命的这个样子，有什么因有什么缘它就呈现这个样子。所以你给它提供清水它就显得清的月亮，你给它提供浊水它就显得浊的月亮，其实显现的那个月亮都不是月亮。那当你明白了天上月亮的时候，他才发现这下我发了。怎么发了？因为千江有水千江月，所有江里面的月都是我这个月，那些都是你的，不是别人的。如果我天上的月亮没有了，那些月亮都没了。这就是千百亿化身，这就是大乘佛法要明白的生命的境界，就是华藏世界的重重无尽，这个才是真正的未曾有。对于看到水中没有月亮来说，那是小意思，那是你一直在救这个月亮的这个傻瓜解决这个问题的。你看到了天上的月亮，你的生命的光芒才真正的光芒万丈。所以大乘佛法一定是光芒万丈的，也就是大迦摄尊者他们四个人四大弟子啊，说本来听到佛讲的无我已经是未曾有法，已经很好了。那么现在呢，世尊又受安了舍利弗安了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就是又进一步告诉你天上的月亮，然后告诉你水中的那些月亮都是天上的月亮的影现呐、啊。这个影现既可以不用救，你也不反去救，因为别的人还在救月亮，你也帮别人去救，救得更好，但是你知道那都不是天上的月亮。所以大乘菩萨在度众生的时候都叫做见水月道场做空花佛事啊，就是水中月的道场。你看到道场做的那么庄严，其实就是水中月，大家玩一玩，高兴高兴。那么在这里呢，有很多的人他没有机会这个高兴，他活得很苦，所以呢建一个道场让大家高兴高兴。高兴的目的干嘛？要让大家明白不要再玩水中月，要让你看到天上月，然后你自己的水中月天上月都有了。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四大弟子法稀有心呐、太稀有了，太难得了。稀有什么？因为本来是救一个月亮救得那么辛苦，现在发现千江的月亮都是自己，你说他能不能欢喜呢？稀有啊，非常稀少，是未曾有，从来没有。稀有也是未曾有的意思，从来就没有过。欢喜踊跃，即从坐起，这时候他高兴了。从坐而起以后，整衣服偏堂右肩，这是一种恭敬啊。右膝着地，这叫胡跪啊。一心合掌，这手掌合起来，然后曲躬恭敬，把身体弯下去。这曲躬不是那种昂首挺胸不可一世，说的白一点，原来四大弟子以为自己是佛的大弟子，都已经证得解脱，证得涅槃，证得四果罗汉了，多少有一点重中上手的感觉。什么叫重中上手？我是老大，除佛以外就是我厉害了，这种感觉他是有点昂首挺胸的，这个昂首挺胸，而且还觉得我就这样子啦， 啊，你讲什么度众生，我才没进去呢。啊，因为解脱才已经得到了，佛告诉我们涅槃，我已经涅槃了。你看，所做已办，不受后有了，该办的都办了，这是一件多重要的事情。他觉得已经办，所以昂首挺胸。但是现在他发现，佛告诉他，天上的月亮是真的，水中的月亮是假的。水中的月亮有水中的月亮的作用，这个时候他确实发自内心的看到生命的迷惑才真正的解除。所以我们一般的人啊，如果想求解脱道，明白无我，就觉得这个有我是轮回是苦，所以通过观察五蕴，观察十二因缘，你观察自己的内在，把这层我执的无明透过去了以后，哎，确实人间所有的痛苦丝毫都没有，因为我都没有了，那个因为我而产生的痛苦怎么会有呢？所以丝毫的痛苦都没有了。他觉得这个在人间来说谁能做得到呢？简直是不可思议啊，不可能变成可能了，谁都做不到的，他真的是做到了，所以他觉得自己已经很厉害了。那你还想再去度众生，再想做什么，他就觉得你是有为有造作，所以他一点兴趣都没有。但现在听到佛说了之后啊，他发现解脱以后，平常为什么大家会觉得有我，为什么大家会这么努力的去对人生的这种衣食住行吃喝玩乐这么感兴趣，为什么？只有明白了这个天上月的道理以后，才会明白水中月的根源。如果天上没有月，水中是不可能有月，所以大家去救这个月亮也是因为有天上月。虽然我们看不见天上月，但是它确实因为有天上月才有水中月。所以你只是告诉他水中没有月，水中是没有月，水中没有月这个真相。所以很多人看到水中没有月，他觉得我看见真相了，你看见是假象，你救水中月嘛，当然是假象了。所以他觉得我很厉害啊，我一看见水中没有月了，不用救了，你还在救水中月，你看你辛苦死你累死你没用啊，你徒劳无益，你轮回再多少劫你也没用，没有意义。他就觉得有资本了，我已经看见真相了，确实没有月亮。但是真正的真相他没看到，也就是说这么多众生为什么还在这里求呢？还有我的感觉呢？大家都有我的感觉，为什么会有？他说你看的是假的，假的为什么会有假的？他就不知道假的为什么会有假的。大家设就知道假的为什么有假的，因为天上有月亮嘛，才有假的嘛，就这个道理明白了。所以呢大家就很开心啊，所以整衣服以后，这个时候他去恭恭敬的张扬尊严，张扬就是非常恭敬的心，眼睛盯得很大，仰望世尊呐、啊，佛陀你太厉害了啊！以前我们在救水中月还救得很辛苦，他现在不但告诉你水中没月亮，而且还告诉你水中为什么有这个影子啊，让你明白了，就是我们人生为什么会有因缘果报这种种的现象。所以诸法的实相的实如是呢，就告诉我们你现在的影子是这样，背后有它的真月啊。那真的月亮要通过怎么才能明白？你第一，你必须看到水中没月亮，你才有机会明白。如果你一看到水中有月亮，你还在以自我为中心，还想到的都是我都是我，那你又没希望了，又迷糊了。所以这个解脱道跟大乘的菩提道一定是连贯下去的，这是所以大迦叶他虽然证得阿罗汉，他还这么高兴啊！本来对于阿罗汉来说，他是没什么好高兴的，因为这个佛在相上表现的，就是在最深最期的生命当中表现的，我们的肉体之躯和这个啊，哪怕是佛陀世尊啊，他的这个化身。它还是水中月而已，那我们看见能说得来的，这还是水中月，所以也本来是没什么好高兴的。突然他发现水中月就是天上月以后，他高兴了，太下来劲了，觉得水中月原来就是天上月。但是我一讲就是天上月，你又去救这个水中月，你又错掉了。水中月是不用救的，但是它确实就是天上月啊。所以迦叶尊者这下。他真的服了世尊了，所以他取恭恭敬张扬尊严啊。这时候跟佛说，白佛他自称，首先自己陈述说，我等居生之首啊，那 在佛的弟子身众当中，他是首席大弟子，首席大弟子，那很厉害啊，就是一人之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啊。他除了佛，比他厉害，就没有人比他厉害了，所以他觉得自己很厉害，名遍九脉，而且还是老大长老啊，是老的大长老，是个正阿罗汉当中的老阿罗汉啊，他已经真的身体又很老了，所以他自己呢想自卫以得涅槃，无所堪任，无所堪任，自己已经自得涅槃了，无所堪任呢。这里面呢是两层含义，一个说身体老了，自己好像任务也完成不了了，反正身体已经老了嘛，做事情也做不了了啊，这是悲哀一点的角度。另外一个，其实他的意思是说，进阿罗汉了还有什么造作吗？空性是无我的，是没什么好造作的，所以你还在那里度众生，还在那里说来说去都是造作的法，对我来说没兴趣啊，那就自己心已经不造作了，就无所堪任。所以他说不复进求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不想再进一步再求这个正德啊什么阿罗汉了啊。这句话呢，实际上迦摄尊者也就是为了破除这个很多的阿罗汉都会产生的这种心态，就是一旦破除了我执啊，他就没有再轮回。那么原来在轮回中受了很多的苦，他不想再来了。他知道没有苦的人，也就因为所有的造作啊都是轮回，都是有为的法，他已经证得无为了，所以这个有为造作的话对他来说，就好像看见水中没有月亮以后，他对水中的月亮已经再也没有兴趣了。本来是大家还有挺有兴趣的，想救这个月亮，救得漂亮一点。比如说人生，你要有财富啊，又有地位啊，要荣耀啊，要尊严啊，要成就啊，好像甚至要为度众生也多度几个啊，要弘法要弘得广一点啊，反正你种种理由总想把自己做得更好一点。然后你发现呢，做的那个人根本就不存在，你做的这些都是有为的造作啊，他就一下子泄气了，完全没有意义，没有兴趣了。所以这个是无所堪任啊，没有堪任，这是很多这个在平时做事情追求名利财色的这条路上受了很多苦的人，他一旦明白无我了，解脱了，他就太开心，他就只在解脱里面，他根本就不想再出来，不想再升起那个我执的心啊。虽然嘴巴说这是我那是你，他知道这个讲我都不是我啊，背后已经没有我了，也看得清清楚楚啊。这是第一种，就是没有受过受过很多苦的人不想来。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在这个修道的路上，实际上是因为没有发起菩提心，就平时在生活当中虽然说受苦也多，但是总是想到的是自己，没有想到别人。这样的人他证阿罗汉以后他也不想来，因为习惯成自然习惯。所以我们大家呢一定要发菩提心，如果没有发菩提心，你在世间做人要做善人，做好人。做好人呢，好人的特点是什么？好人就是损己利人，就我愿意损失我帮助别人，这才叫好人。那一点利益都不想损失的人，他就不是好人，他充其量的只能算一个人，他不算好人。那你损害别人的利益呢，那就坏人。就损害别人利益的是坏人，损害自己帮助别人的是好人，不损害别人也不损害自己的那是一个人啊。但这个人很难做，我们多少都会有伤害到别人或者伤害到自己的。所以呢，他平时如果这个不想帮助别人的人，也不是个好人的人，他证得涅槃以后他也不想来，他没什么兴趣，因为没这个习惯。所以呢，我们如果是个好人，至少你有孝顺父母啊，有对家里人有感情，那你如果解脱了，你就想赶紧帮助他们，就不忍心他们受苦嘛。就你是好人，你不忍心别人受苦嘛。所以有一天你解脱了，你就想赶紧这个好东西啊，这个世间的谜终于解开了，赶紧要帮助你身边所有的人，跟你有感情的啊，这还是有点私心。那如果你发菩提心呢，就不用感情了， 只要有众生有缘，广结善缘，有缘的你都帮助他们，那就大乘的菩提心发起来。所以有了大乘菩提心了，他证得涅槃，他自然会啊回向向大。这个迦叶尊者呢，他过去啊实际上也是有大善根，这个诸佛宣化才会这样。这是白佛以后他自己陈述啊自己的状况。那后面的这个为什么他会不求，过去为什么不求这个大乘涅槃，后来为什么又求，我们下次再说。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